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继续介绍这个圆明延寿大师啊，我们净土宗的啊六种，而禅宗里面是啊44种。他说这个44种是从达摩在往上面走，是释迦牟尼佛啊迦水尊者、阿难尊者一只手数到44种。也就是圆明寿大师，他是禅宗里面的一脉相传。那说这个净土宗把它立为啊六祖，其实六祖的话也是后来人立的，也不是他说我是六祖，因为净土宗的所有的祖师都是后来是贤者啊这个认啊，就说他的德行、他的思想啊，认为他是六祖。他是圣朝初嘛，是吧？但是呢，这个圆明寿大师啊、基本上是受了禅宗的影响啊。然后说这个他的禅，因为他这个亲近了这个法眼真理这个德绍大师，然后受了他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在他的脚下开悟了，大众初步开悟了，因为开悟他就传承了这个法眼真。所谓的法眼真就是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啊，一心啊，而说这个一心相传主要讲是啊这个唯心的思想啊。而说这个因为圆明寿大师他的这个禅法思想啊，不只是在传承说这个法眼真这一脉相传，而并且他非常提倡的这个叫做禅教一致万善同归的思想。他基本上这个就是什么，他不像说禅净一体，他不是这样说啊，他不提倡唯心净土啊，他提倡的是要万善同归净土，就是说所有善法，那就大善法、小善法、现前这一念善法啊，修普贤行愿善法，那至于呢啊、你开悟的善法、成佛的善法，我这些善法统统回归于净土。然后说他一是禅教一体，教不离禅，禅不离教啊，所以呢他这个不为禅法啊，不离教体。而这个教呢，它是摄教法，是摄这个我们这个摄大正派呀、我们说大乘有这个四大正派是吧？还有小乘，还有二乘是吧？立宗是大小二乘是共法，就是说这个。小乘也要修戒律，大乘也要修戒律，所以呢这个戒律是大小啊这个共法，所以大乘小乘。他说这个他学教呢，教是同说八真啊，也可以同说十二真，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圆明寿大师的教体是同十二真包括净土真，是吧？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说啊归心净土啊，是吧？所以呢这个那说他讲的内容呢，就可以去我们去研究他啊，了解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经论，特别是他是讲的是讲量是吧，这个讲到这个有常有尽头，无常无尽头，有常无尽头啊，无常有尽头，叫是讲量啊，就很多后来的很多祖师啊，都翻译这个释迦了，并且这句话呢非常有名气的啊。然后他提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啊，他这个继承了禅宗的这个一心传心，就是心法啊，见性成佛，即心即佛的思想啊。所以呢，他这个自悟自修啊， 什么叫自修自悟呢？就自己修行自己体悟，不像我们要净土法门是靠佛力啊，或者说靠别人家的牵引啊，他是自己修自己去证自己日，自修自悟的思想基础。他以前刚开始修行都是修这个的，后来就是广泛的吸收华严真的思想啊，和其他真教的一些新兴思想。我们要多看书啊，你比如说三论真、华严真、唯识真跟中观啊，这些思想你不断的吸收它的精华，那么说你就不会偏执啊，就不会偏，就包括是净土法门的人。所以我们一边在念佛，一边呢把净土这个唯识、中观、三论和这个唯识的思想这些书啊都要看一下。看一下呢，你这个净土学净土方面的人呢，或者说他要谈到心性的问题嘛，你要说啊，以一常为体呀、一灭为用啊，以净土为归呀、你说现在我们讲我们要明心见性，但不一定彻底，但是呢明心见到性以后的话，他还是要是修，修什么呢？就断习气，是吧？那说断习气的过程就是相当长的时间啊，顿悟它会有渐修，是吧？这个然后全修在性嘛，啊，全部的修在性，啊，全性在哪里呢？在修，就是你修的本体就是性的体，就是我不杀生，我的不杀生就是我性体，就是我的心。那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不杀生，就是说啊，我悟到以后呢，才知道我在不杀生的这个体就是我的性啊，全性在修，而、我的性在哪里呢？全修在性。所以那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见自性，自成佛道，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见到自性，通过它的方便你就可以见到佛，对吧？就是说啊，你比例人家以慈悲利益尊生，这个悲心呢、就是心性。在你利益尊生的时候，你要悟到这就是你的心的时候，那说你不需要悟到心，你知道这是心，直接慈悲就可以了。就是说我持戒，了解是心，我持戒就可以了。我知道全戒即性，全性在戒，是吧？性在哪里呢？在持戒上，在不知上，在认欲上。一般人说我为什么要持戒呢？为了开悟啊，我要增福报啊，我要增长功德啊，那你这个修呢就不在性上了，变成有所得有所失，有所取有所舍。所以呢这样的修下去呢，就变成二元对立，那你就成不了佛，是吧？那这样的有人所有量有根，有人有所有智有他，你这样的就没办法。那么说我们这里说你不需要去见到你的自信，只要你在修方便的体了解它就是你的自信，你知道不知道都是你的自信啊。这是我们呢在怀疑啊，在怀疑的。所以呢我们了解就是说他吸收华严的这个思想，就是讲一心三界，就是说三界不离一心呐、万法不离识啊。他说释迦牟尼佛讲的万法是诸佛所证，是吧？就是说所有的教三界这一切这个教理啊都不离开心。他说教理不离心，万法不离识，这是诸佛所证，这是这后面会讲到这个我们这个心啊，这个体。所以讲一心建立自己一心，他讲了其目的，他说一心多舍佛教的一切经教就是一心把一切佛陀所讲的，包括佛自己也在那一心体上，对吧？佛陀所讲的法也在一心体上，就是佛自身也在一心上。所以心不是佛所证，知道吗？心是能显佛，能显一切法，能显一切教典，就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也不能离开心，知道吧？识呢是佛陀所证，是佛陀所讲的法，所以叫做能证一切识，知道吧？就是说你讲虚空就是尊身的识，就是说虚空即是尊身识，识就是 啊，就是法界就是实，实就是法界，长就是实，短就是实，大就是实，低就是实，啊，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实，这是佛陀所证的。但是我们认为呢，虚空是虚空，我是我，就变成对立了，就变成对立，叫妄虚妄。那什么叫死呢？就是心法不二是为死，这是死。我们一般人呢认为这个死呢是妄想，他讲的这个死跟我们体会的这个死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死就是万法为死，就是说他为死是绝对，其实呢是死，就是说你了解这个死的死后，这个死就是智，知道吗？就智慧的智。所以呢除实之外实在无一法可得，就是说所讲的一法，就是说虚空这就是你的死，为实所现吗？对吧？就是你现在看到虚空就是实里面现出来吗？他就讲，他说一心为真，一心为真，照万法于镜，就是说这个心呢就像个镜子一样，能照了万法。那是谁在看呢？是吧？就是说没有人看的人，知道吧？没有看的人，这个我们的心呢就像镜子一样。他说你看到虚空呢，看到的包括你看到自己呀，就是说就像这就是实，实跟镜子之外就没有众生，就没有众生，没有说我这个身体，我这个房子，我这色身相互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人，没有的，知道吧？如果有一个人，就是说证明我还躲在后面，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你要了解，就是说整个法界就是一个镜子里面的一个印象，一个印象。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水塘呢，这个水塘里面一个人，我问你这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呢？知道他不可能里面出现一个人呢，是吧？就是我印进去的嘛，是吧？我是什么心就印什么像嘛，是不是？哎，我是男的，我就可以看到一个男的在里，是不是？啊，是个比丘在里面，那镜子照一照，哎，这个女的在里面，你不能说那个女的跟你们有关系吧？是吧？那说这个镜子，你现在看到这个身体，那后面是谁呢？后面一定有个什么？有个就我们的讲的就自信啊，就是自信，就是说就是那个心呐、啊，就是说本来是没有我的，是因为看到这个法界它是绝对的，知道吗？它是绝对的，就是说你看到，因为你不能说有一个房子然后印进水里面，水里一个房子，看看房子，看看水里房子，不能这样的对照，知道吗？这样的对照就变成二元对立。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你心里面境界，就是说你是什么心就是什么境界，这个镜子呢是无一物的，是因为看到房子就是你的心的现境界，就是说你是人的时候就是人的境界，你是地狱的时候就地狱境界，你是恶鬼的时候恶鬼境界，是天的时候天上的境界。如果你不得念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就是镜子了，知道吧？无一物，知道吧？所以有物就认为有心，就是我现在看到你就有个理嘛，知道？所以那个大师讲，哦，你心中没有愚人，怎么会有愚人出来呢？是吧？就是你心中没有恶，怎么会有人骂你呢？那人家骂你是不是因为你的心里有那么个东西啊？你不能说我心中有骂所以外面出现一个，不是的，是外面真正实实就是你的心，真正心，就是说你现在在骂我，你现在在骂我，骂我的时候我认为呢你看我过去造了恶业，所以呢你就现出来你在骂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知道吗？是你当下显的时候就是我的心，没有什么二元的，单体即是，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单体就是你的心，它不是反映出来的，它不是说前面的因后面的果啊。他说当下即因当下即果，没有二元的，没有分析的，没有比量猜测的，它没有比量，没有比量的，不是说我看到你骂我，哦，是我心中，而且是比量，知道吧？是限量的，是限量的，懂吗？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你那个心，我这个就是你那个心， 所以呢，这个心怎么吞咽的这三火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有一面镜子能照了万物，是吧？所以呢，万物，那我们悟道的人呢，就知道镜子里面万物一定是假的嘛。所以呢，智慧的人呢，就也了解，这样你看到的一定是镜子里面物啊，心里面的万物啊。所以那个远明大师啊，他的根本思想啊，他叫做一心真，他什么话呢？叫一心真。这个这是他的根本思想啊，所以呢，他那我说我们找到他的思想，就像你要研究禅佛，你找到我的思想，你再看我的书就不一样了，知道吧？你就说啊，那我那个净土心语啊，那个这个净土心地啊，你看你现在找到我的那个思想，然后再看书，你全懂。如果你没找到我的思想，你看不懂，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很简单，你就是说我一个农村的孩子写了一本书，然后都是大白话，是吧？你怎么会看不懂呢？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心，是吧？不了解我的心你就看不懂，你要了解我的心，那最终都能看得懂了。那就是说这个能够用一心来看的话，你看世界你就能看到圆明寿大师，你就可以传承他的思想，是吧？所以我们学佛，你觉得什么最有意义？就是说传承某一个人的思想，生活在世界上的，就是说这个人的思想在你心中，你有了一个思想了，然后呢，就是说什么最快乐？心中有道嘛，你心中有道就很快乐，你心中没有道你就不快乐，知道吧？所以呢，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心中没有道啊，你是安住在那些虚假相的。就是我们天天的讲课啊、念经啊，那多快乐啊，是不是？最起码这样的安心呢、啊，有了牵挂了，儿子、孙子打电话有点回家去了，哎，你马上就会烦恼。想想家里那些事情又会烦恼，哎，你现在念念的把他们都忘记了，哎，天天听师父讲法又念经，在厨房里搞饭吃啊，没事打打电，就当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没人干扰你，你也不干扰别人家啊，多快乐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是吧？所以呢过去讲大千无事是唯心自扰，于心不动万事悠悠，知道吗？就你心只要不要动的话，什么都很吉祥，是吧？风好，草也好，天空也好，蓝蓝蓝天空，是吧？风在吹，是吧？草在长。他说这个外面一片吉祥，你心中要不动，那不是一片祥和吗？什么叫动呢？心动了，外面风就动了，是吧？心一动，什么动？风就动，风一动，就这个活就起来了，是吧？活起来了就有变化，有变化你就会舍得变化去制作和取舍，那就无尽的烦恼就出来了，是因为你心动有问题，知道吗？我们有了心一动，你法身就动了，是吧？法身一动，你地动了，地动山摇啊，就成风。就为什么动呢？就风动嘛，风地到风，风一动摩擦才能火，是吧？火，而火呢能用化万物，就产生水，水有变化就有取舍，就有空间，有了空以后呢，有取有舍就生死，就六根就出来了，就根，有了根以后呢，就对外面的分别产生识，叫做识，叫做地火风水空根识，我们就这样的出现了三界。所以你知道三界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一念动，而你不动的话，万物悠悠，你就解脱，你就自在。所以我们要学会，就是说要了解万法都是心啊。所以呢，这个法师呢他这个运一心呢为真的思想叫身心妙用啊。你看到，就是我现在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就是说心了解镜子里面物是虚妄的，那你心就虚妄了，是吧？内外虚妄，虚妄就是真呢，是吧？所以内外虚妄就是真，真真即假，假即真，真假不二，叫妙用，叫身心妙用。它是非常契合达摩大师还有法云大师的思想，就是法云，我们前面讲的法云思想啊，非常契合啊。他那个时候 和不强调什么念佛是谁呀，为什么我之前我是谁呀，都没讲。他那个时候非常强调什么叫做末照场。什么叫末照场？或者是安拉扎首席啊，或者说紫光是吧啊，那时候这个如来场也比较多，就是观无常啦，观缘起呀，啊，这个或者末照啊，这个啊的中观思想啊，它没有什么念佛是谁，是后来发展到清朝以后才有的，以前都是没有的啊，嗯，罩住自己，你看罩住自己的肠斗心肺都可以看得见，看着吃饭啦，穿衣香啦，看外面的万象。啊，妄想看着无常缘起即空，然后看着他就空掉了，然后看到身体呢啊变化，看着啊肠肚心肺呀、啊，这个他成身体的眼耳鼻舌身意，看到毛孔，然后看到这个身体，也看到你们的吃饭的通下去，然后肚子、肠子、心肺、毛孔。然后变成四大分离是吧，肠子就空掉了，然后再观呢，念念了，没有落根的地方啊，前念生后念灭，前念生后念灭，哎，这个念也空掉了。所以呢，他这个心智修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你悄悄地观察一下修行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虚空看似有体，就是呢抓不住是吧，色抓不住，声也抓不住，香也抓不住，味也抓不住，法也抓不住，都抓不住，它是空的嘛是吧，你手摸是触啊，触怎么抓得住呢是吧，你摸到这个东西好摁，你觉得手摸这个墙好摁，那是摸啊，你眼睛看到的墙你是抓不出来的，这个色能抓得出来吗，手摸这个墙很摁，这个摁能拿出来，这个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摁是什么，拿不出来的，那是触知道吧，我们把触摁，因为呢眼睛看到色，它拼在一块就有一体的了，其实是分开了的。所以呢，外面色身相互触法，你仔细观察，仔细观察，哎，它就空掉了。哎，身体毛孔呢，包括眼呢，它也是空的，看到没有？身上好痒呢，观察的眼也是空的，好痛呢，的痛也是空的。为什么做沙弥的时候就要知道，知道？抓痒，哎，这个痒在哪？恰恰脚痛，哎，痛在哪个地方？身体痒，哎，哪个地方痒？难道自痒吗？自痒为什么是痒自己不出来呢？哎，我痒吗？那我痒在哪里呢？找半天都找不到，就知道你痛、麻、木、痒都是空的。这个叫知道痛、知道痒，这个东西都要出来，知道吗？就是说，你坐在那痛，你不知道痛，痒不知道疼，这是错误的。知道痛，知道痒，但是知道它是没有自信的，空，知道吧？所以呢，你就是说我好约啊，你觉得很约吗？你摸摸，你看看那约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能够把它拿出来吗？是吧？你找啊找啊，把约都给忘掉了，你就很凉快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修行人呢，常常呢，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哎，我痛了，我马上就念了，我就知道他没有自信，叫做。不怕念起，就怕觉迟。我们呢，缺少的是个觉迟，是吧？念是很多的，你吃饭、吹衣、寒酸、苦辣都有，是吧？那寒，你觉得好邪？哎，邪有自信吗？觉没有，你没有这个体，你只知道邪，然后嗔恨、不喜欢、烦恼，是吧？你有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邪，邪在哪里？苦在哪里？你找不到，你就开悟了嘛，是不是？所以呢？过去的人修行，这个叫做呢，默照，默默地照着诸法空相，知道吗？这个就是修禅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用功啊，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照的话，念佛念蚊子呜过来了，啪的一下就打死了啊！念这个人家推你一下，一脚打踹过去了啊！念阿弥陀佛，看人家不习惯，有口骂过去了。所以你光这个念佛，平时从来没有一点觉照，因为你没有觉照的心，所以你念佛老是在烦恼之中。所以我们在念佛之余加上一个觉照，哎，这个叫做禅静双修，知道吗？有禅有静啊，就是老虎长了脚一样更加厉害。然后说现在呢，可以当走私，将来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是吧？所以。 这个就是功夫啊，这个功夫其实讲起来很容易的，是吧？非常容易，特别如果对修道感兴趣是特别有意思的。你就说人家打你，你就会打别人家，这是非常世俗的，是吧？人家打我，我觉得痛，是吧？哎，回光一照，这个痛，因为你有照的功夫吗？没照吗？我默默的照着这个痛是什么样子呢？冷暖阳我都知道，所以从外、从身体、从念念都能照得到。你说你这个没有用功的地方怎么可能呢？是吧？你办财一个次把手给过来啊，你不要跑去想，你就想痛在哪里，是吧？你没事去看嘛。哎，没想到这个柴火能够把我手搞痛，但是呢我找不到痛在哪里，是吧？你找啊找啊找啊，你有一天这个叫做这个运道，知道吗？运道就像那揉面团一样，揉面团是吧？揉啊揉啊，天天在问，天天在问，人说痛在哪里，是吧？啊，真的有一天面团找了以后呢，你善根成熟，福报来了，啪的一下就开了，是吧？根尘脱落啊，就见到如来藏，也不可思议。他说平时你说你想开悟，见性很简单的，真的很简单，就怕你不用功不办道。你走路啊，就走路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是他说挨着地，你要看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地呢还是脚呢，是吧？就是看着这个声音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哎，你慢慢在你揉道嘛，是不是？这个叫揉嘛，就揉啊就揉啊，揉道揉道啊，边走边唱，边走边唱，慢慢的不就开悟了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那个你不觉得你这样的走的，其实一问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境界就高了，是吧？俗人就是见景动心，对吧？见到这个景就分别，他是好啊坏啊善啊恶啊，这是俗不可乐的人，就是非常俗。哎，我见到景的时候就马上看到好的时候，我觉得好在哪里，我见到坏的时候坏在哪里，他马上就有反问。哎，这个人呢就是说平时用功用习惯了，他就很会用啊，会用。所以呢大师呢这个什么时候对镜头升起信心呢？啊，什么对镜头，就是因为他在看大智度论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公案啊，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人呢 啊要出家，因为出家呢舍利弗不同意，他说这个人呢八万月劫啊都没做个好事，他说怎么能出家哇，就是不同意出家。那舍利弗跟佛两个犟，是吧？就是佛要堕他出家他不让，是吧？啊，这个公案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人到寺庙来出家，结果那些大阿拉哈一光八万劫都没做过好事，那这个人怎么能出家呢？个个都不收。后来那个人就哭哭啼啼的就走在路上往回走，正好佛陀啊托钵而来，突破而来了，一看他哭哭啼啼的呢，就问他你干嘛事啊？其实佛陀早就知道了，就故意这样问。他说你干嘛事啊？他说这个我想出家，可是呢，你们弟子个都不收我。啊，你跟着我走吧，我到我进神里面去，我跟你剃度出家。后来出来以后就把他剃头剃了，一讲法就证了阿拉汉。他问这是，后来那个阿拉汉都跑来问啊，他说。这个人八万劫都没做过好事，他今天为什么在佛下证阿拉汉了？那为什么啊？那个佛陀他就笑这些阿拉汉，他说啊，你们这些小乘阿拉汉不知道八万劫以后的事情，只知道八万劫内的事情。他在八万劫前，在某一个时候啊，他因为呢，这个一砍柴的时候被一个老虎所逼，是吧？他又跑到树上去了，跑到树上去了，老虎这个咬树，啪啦咬着咬。那是在相法时代，有一个鼻子虎从空中飞过去，所以呢，他一看到那鼻子虎，心生那个一念三个就升起，南无佛这三个字念出来了。这一次南无佛，他说他的因缘这一点为善啊，八万劫都没遇到佛，那这一次遇到佛，他的因缘成熟，一听到佛陀。啊，这个遇到佛的时候就证阿拉汉，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修行呢，要 观察自己的善根呢、啊？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念佛者，念佛的人是什么？是有大善根，念佛有大智慧，念佛从天道中来，就是能念阿弥陀佛，其实不可思议的。其实大家，其实你是不是过去有巨大的善根能成佛的，就看你这一念能不能悟到，能不能悟到你这一念的善根。就说什么叫见现呢？你念佛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一念善根这是性善身，你知不知道这一念善根诸佛体，你知不知道这一念善根是一切尊生之体，就是一切尊生之佛性，一切尊生之善根，一切尊生之福德，是你自信，是你的本来的面目，是就是实相，你认不认同？就是说这华严经里讲呢，就是说方便就是究竟嘛，是吧？方便就是究竟，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你能够对当下这一念不怀疑，一点都不怀疑，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不可思议。但是怀疑我就不敢说了，是吧？你怀疑能就到遍地医生去吗？也可以啊，是吧？这样你怀疑的人就到遍地医生，因为菩提心没出来啊。虽然念佛没有菩提心呢、啊、不怀疑就是当下这一念佛，你不怀疑就是菩提心呢、啊、我这个菩提心是觉啊，这个觉就是佛啊，是吧？所以呢这一生南无佛就不可思议的，是吧？至于他看到这个人呢，他念佛，可是呢这是南无佛的八万劫以后啊，是吧，才能遇到佛成佛。那我说他三根要八万劫以后才成佛，你不要这么傻了，是吧？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一辈子听到常佛讲阿弥陀佛，你也闻到这尊佛了，念了一辈子还到八万劫以后成佛吧？那你不能这样的傻，是吧？是因为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遇到佛，要悟到自己之心，最起码要证过三果，是吧？这念阿弥陀佛就信心不是，就说你闻到了阿弥陀对佛生信心的时候，就是信位，就什么时候才叫信事，知道吗？就是说你对当下这一念生佛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人家叫你哎某某信事，这个信事是不好当的，不是说你皈依了就叫信事，是你对当下这一念生佛想的这一念叫做信事，知道吗？所以回家群要记住，你皈依三宝持五戒，对你五戒施善，所有的这个善法不能归在这一念自信上，你都不能称为信事。所以呢，如果你悟到了佛心，或者说你了解现前这一切施善五戒和这个一切六度之善根都是来自于佛，所以呢你扫地打扫卫生干活，在庙里去拜佛，在家里孝敬父母，这一切善法都生佛想，这一念善根叫做信事，信徒啊，信徒，这个信事是不好断的。所以佛经里面讲，就不要辜负了你今天皈依三宝的这个名相，这个信事的名相。如果你不悟道，不明了这当下这一念的话，是信啊，是佛的信，没有佛的这个体的信啊，信没有一个独立的信来，是你对佛升起信心的这一念，是名为信啊，它名字叫做信，方便说其实你跟佛相应了，你就是成佛，就是菩提心，跟佛无二无别，是吧？所以众生呢被这个世间的业力所吸引啊，不得解脱。如果大家呢以这个信心，就是说啊，你不悟阿弥陀佛，靠你自己的那个信心的话啊，那你自信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吧？不知道什么东西，自信到底什么样也搞不清楚，你讲自信叫自信了，是吧？自信认为自己有个自信，也是你分析出来的，分别出来的，或者说你像坤一样，也是你的这个业报显现出来的。真正的那个心力体就是佛，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不知道，你说讲先心心到底什么样的，找不清楚，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虚空，它就是声音，那这声音的本体就是空，那空到底什么样子的，是吧？空肯定不是空间的空，因为空间的空还需是有相空、业报空，真正的空是真空，那真空就是不可思议，就是心法。他说你怎么想也想不到，因为那个是自信啊，那是本体。他说怎么办呢？就是说如果你悟到了这个自信的本体，那当然 如果为了不彻底的话，你就必须有次第出来，次第出来或者一地二地三地，那到了八地是吧，见到十方诸佛才真正的见到了自性。在八地以前的话都是相似，相似就是二罗汉都叫相似自性。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正能就说名字即佛，这个名字即佛，就说我们有个自性，只能叫离上去，但是事实上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是吧。或者说这个名字句听出来一个名字是吧，这个名字句，或者说观显住，我可以观察都是虚空里面分析出来的光。到了相似就是七地以下的菩萨相似，到了八地才真正的见佛啊，见十方诸佛就见自性了。所以呢，你遇到八地菩萨怎么见到自性呢？对啊，如果你就是说你明了了，如果你没有见到自性，但是呢你见到万物能了解，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有的善法出家在家的所有的善根都是来自于自性，你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都是你是知道的，不是你证的，知道吗？这样不是证，一点证都没有，那就有缺相。就像就是到怜悯君死的时候，他说你一念动贪嗔痴的心就麻烦了，知道吧。所以禅证里面要自悟自证，自修自悟自证。如果你不自修，你不自悟，不证得到八地，不见到十方诸佛，你没办法到临命尽时能达到欲知实质，给获得究竟成佛。好，那我说阿弥陀佛的大愿就不可思议啊，不只是阿弥陀佛大愿，药师也有愿，观音菩萨也有愿，这个释迦牟尼也有愿，这是阿弥陀佛愿最殊胜。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是念阿弥陀佛啊。他说因为念阿弥陀佛，因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大愿故，大愿故，就说你念的阿弥陀佛是从阿弥陀佛愿里面出来的，是叫本，就说这样你见到阿弥陀佛名号，就等于见到了什么？你的自信，知道？你不知道自信是什么样子的吗？你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自信，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名号是佛的愿力借诸生心而现行，就说他的愿力借诸生心而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到的就像虚空里出现声音一样，见到这个声音就是见到阿弥陀佛的愿力。你现在见到虚空是见到你的业力，知道吗？你见到花瓶都是见到业力，唯有见阿弥陀佛是见到阿弥陀佛的愿力。因为见到阿弥陀佛的愿力就见到阿弥陀佛的心，是吧？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这个声音啊名号啊是从阿弥陀佛愿里面出来了。因为佛已经证到了八阿了，是吧？真的罢了，不像我们看到虚空知道他是我的自信，但是我们没有证到八二。因为没有证到八二的时候，你的心跟虚空，我们虽然心里面知道想合成一体，但是我们还是在对立范围之内，还是业力，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要借阿弥陀佛这个愿力，一念阿弥陀佛就等于念到了你的自信，正好是圆满你所悟的这个理，知道？你悟到了我有个自信，但我不认识，这样我念阿弥陀佛我就认识他了，知道？你认识阿弥陀佛就成我自信里面现行了啊！所以阿弥陀佛有无量光无量寿，我呢就时空境界你都想都是阿弥陀佛，一定要视为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不视为阿弥陀佛，视为虚空是没有用的，思维死啊空啊境界都没有用的，只有思维阿弥陀才有用，知道吗？以阿弥陀的愿力，那你思维释迦牟尼佛也有用啊，那你就到释迦牟尼佛叫南胜过头，是吧？你要思维观音菩萨叫大悲过头，你要是东方妙喜过头也可以的，是吧？你释迦牟尼佛还有东南西北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每个诸佛菩萨都有自己的过头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呢这个大师啊就感觉到，就是说深感世间的业报所需啊不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不只是我也得不到，很多的尊生都得不到。所以呢唯有靠念佛才能够化才能够导，就是念佛能化能导，就是符号它能导能化，就是说它能够教化尊生，令尊生出一组符号出来，尊生 看到佛的时候就被教化了，是吧？第二个呢，看到佛的时候心就随佛导，叫化导，是吧？于是呢他就印了好多这个阿弥陀佛的塔，是吧？阿弥陀经的塔，也就是说就搞了一个塔出来，然后就写了好多的阿弥陀经城头啊，于是我一直负责是我就那个塔，然后印了多少呢？印了48万本啊，印了这个塔，然后劝人礼拜，就放着塔放在那个地方让人家礼拜啊，或者说搞个阿弥陀佛名号，有的南无阿弥陀佛背后有阿弥陀经，或者是观无量寿经，或者是这个反正都是跟经典有关系吧，或者说就塔就可以了啊，印出来用纸印出来的。所以这个他并且呢在这个劝人家念自己也称念，然后拜拜。是不久这个圆明寿大师啊，这个老佛的时候啊，见到普贤菩萨现前，这个一个莲花在手上。所以呢这个莲花生大师呢，这个写了一本书叫万善同归，是吧？万善同归净土，这本书我们以前都喜欢看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网上可以搜得到的。所以圆明寿大师呢决定了净土以后啊，专注劝人念佛往生净土。后来这个圆明寿大师在公元952年嘛，这个在歇斗山就是浙江弥勒菩萨道场在参学他说这个圣太祖在刚刚见果嘛，是吧？他说圆明寿的被这个他皇帝一请去见这个灵岩寺浙江杭州灵岩寺，而见了寺以后呢又到远明寺，当时叫远明寺，后来叫净慈寺而净慈寺是六祖大师的道场，所以大家到杭州的时候可以去拜拜，我也去拜过。所以他说他在拜这个阿弥陀佛塔每天绕着塔拜然后坐禅，然后呢说法不断夜里呢常常半夜跑出来吃食然后常常带着杭州人呢放生所以呢他每天称念佛号10万声他的半夜都在念佛深夜时分呢不晚念佛。寺里面的大众呢常常听到天上有海螺嗡的这个声音的声音，就是大师念佛的声音呢。所以大师常常念佛，我记得洞林寺后面山上玉净台有一位大师常念佛，底下人听得很清楚声音很大，非常洪亮。我师父在马水念佛，那山下人说山上一个和尚在念佛，声音从马水传到下面来，底下一个村庄都能听得到念佛，那声音多大。因为他那个马水那个地方是一个空旷，一个山窝那个声音呢，他这个留下来的底下人有好几里路那底下都能听得到，是吧？所以那个我们看到就是念佛老虎都感召这个天上都会下雨，都会清凉。所以我们要用真心念他这个肯定会感召很多的功德。所以有人念佛可以发神通你看那郭库郭师他念佛的时候，他也是学就念佛的时候，他看到尊身在被老虎要吃，悲心升起的话，手一伸就要救，他就3点钟手伸出去，那个手就伸到底下，就把老虎给赶走了，对吧？所以说心一激，大悲心升起，这个悲心就出来了，这个触动我们的自信呢，发起了一种功用。所以真正的悲心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可以发起很多的这个悲用。因为我们呢就很难真正的发心真正的发心呢，我们一般是发不出真心出来，真心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慈悲心跟福心是相应的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多维护慈悲心跟我福心是最近的。所以他每天做一杯08件善事，是吧？为常扩，所有的功德都是回向西方净土。大家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念佛 可以不要回向了，直接到尽头。但是呢，在世间所做的所有的善法，都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要念的，你心里想一下就可以了，福。因为你回向，那怎么想呢？第一，所有的功德都回向西方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所有的思想都是回向遍满十方，无余往生净土啊，就是说。我说念这一声佛号，所说一切善法都是无语的。什么叫无语呢？就是说西方世界所有的尊生呢、啊，所有的诸佛，所有的尊生，所有的功头、所有诸佛我礼敬无语，所有的功头我庄严无语，所有尊生我都无语的这个接引他们。他说用无语的心是吧，不要说我逗他不逗他，无语心，无语心就是佛性，知道吧？无语心，那就说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说这个就是普贤行愿，啊。那说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啊，我说做一切善法，皆是阿弥陀回向所致，这也是真正的回向。真正的回向是不断的愿而无愿，就是说在你发愿的时候，这愿正好是阿弥陀在成就你，不是你的愿，是佛的愿在成就你的愿。就是我现在我出家，就是我要发愿出家，哎，释迦牟尼随着我愿我现行，我就叫愿而无愿。我要出家是我愿，其实呢这愿是佛愿，佛陀满我愿，所以此愿无愿。所以我知道出家即是阿弥陀佛三十六愿，在家是三十五愿，那是阿弥陀佛的回向愿，就是阿弥陀回向来了。所以我们的一念都是阿弥陀回向来了，所以你念念阿弥陀佛，你这个一念，这一念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没有阿弥陀佛这一念是不能成就的。尊生无名，这一念尊生万想是不可得的，那你这一念怎么来的呢？这一念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这一念的功德是跟佛是无二无别，是佛回向。那我说虚空是我的虚空，就变成业，这虚空是佛的虚空，那叫愿。愿跟业的区别多大呢？业是黑暗，愿是光明。你说光明跟黑暗哪个功德大？是吧？黑暗是无明吗？是尊生吗？光明是佛愿吗？所以的佛愿跟尊生业的怎么能相比呢？所以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不要回向到业那个地方去，重要是佛的愿。就是说你用佛愿来照顾这个法界的时候，就要回向果，用业来回向这果的时候，就回向恶，不回向佛。然后你就说你见到人就看到佛一样，那你就回向佛的果，就这样。你看到所有尊生都是因为恶的话，你就回向恶来，就这样。你看到人家看到你是佛，你看到别人家是魔，那说你看到别人是魔的时候，那你就回向魔了，是不是？那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你可能是魔，但是在他心中是佛，可是人家把魔回向佛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是究竟果位上的回向啊，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回向。所以但是一定要回向的，但是看你境界高或低，看你悟的深或浅啊，但是呢怎么样的回向。所以大师这个说啊，他这个苦行呢苦行，出家以后啊，他常常自劳于众啊，就常常带尊生呢 这个老干活，就说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到这一点，带人受苦，带人受累，带人做事，就是说你不能做，哎，没关系，休息一下，我来给你做，这种是一种德行啊，知道吧？不能说我的朋友我才去做，我不喜欢的我就不才去做了。就常常学会待人自劳啊，人家就是说这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美德啊，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都不做了，因为我们一基督教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很多这个居士啊，学佛的人的好自私，是吧？明明可以自己待一下，为什么不愿意待呢？是吧？你看待人自劳玩都把自己都给忘了，衣不增广啊，食不重味，就是衣服啊不会说穿个好看好漂亮的衣服，常常把好看的衣服给别人穿，自己穿得很差的。诗呢， 常常吃呢不重味道，就是说味道浅淡都无所谓，只要能吃就可以。师傅好不好吃啊？师傅今天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把师傅贬低了，知道吗？就是说你讲五星，但是呢人家就说呀，这个师傅好挑啊，是吧？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尊者说，去找人啊，有一天维摩诘居士嘛，碰到阿难，哎，阿难你怎么跑干嘛？那个佛陀病了，我要去给他找药。那个维摩诘居士把他拿，不能这样讲，拿过来，应该，他应该这样，佛陀视线左病，你就是说你来为视线做这些事，你不能说佛陀病，佛是不会生病的。你说佛陀病的话，人家会外道就会说，你看是他是得了。他已经成佛了，怎么会生病呢？是吧？佛陀视线左病，有人要常佛，今天喜欢吃这个，明天喜欢吃那个，这个不喜欢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人家说这个师傅还喜欢吃这个，舍不了个，你不觉得被人家觉得这师傅有问题吗？如果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我师傅今天喜欢吃这个啊，明天喜欢吃那个啊，那我肯定会瞧不起你师傅。你想一想，你跟我讲你师傅老是这样子的，我会瞧得起你师傅吗？最起码呢，我还没有开悟，我不知道你师父修行怎么样。我听你的口音，你的师父不怎么样，是吧？所以不要在别人家面前说我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实际上我没有这个念头，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师父开心了，师父不开心了，师父没这个念头，不能说师父开心。师父要不开心，也是事业不可能，我们做错了什么，他在惩罚我，应该这样想。就师父今天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可能我做错了什么？应该这样的反应。我应该好好忏悔，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师啊，所以云明寿大师这个后来到了个天柱峰学习，后来到了个这后面就是这后面前面都已经讲过，是吧？他授业开阔授业的时候，就是说他这个写这个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起呢？就是《真经录》啊，这本书啊，什么？就是在这个歇斗寺，他当过歇斗寺的主持开始弘化事业，教课了教人家坐禅或净土的一些理论。然后呢就开始呢这个做这本真经录这个初稿初稿，后来才到云明寺，就是净慈寺那说这个大师这个最后这个他在圆寂之前呢圆寂之前，步入晚年的延寿大师在钱塘江约伦峰建造一个六合塔，他说这个做正朝之用这是他做的。我们六合塔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云明寿大师除了修行之外，将修行的这个体验和修学的研究心得整成文字。所以呢我们看他的这个文字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是修行的一个体会。就是人他很多人写东西的话，这是说推理出来的，推理出来的，或者说国人写了他加文字抄出来的。但是呢他是云明寿大师呢，是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再把这个佛经作为依证写出来一本书。所以真经录如果年轻人呢一定要看一看，还有往生同归集有六传可以看看。比如说他受菩萨戒也可以，有菩萨戒的这个前世。还有一本书叫做呢定慧相之歌，还有警示等书。他说这个像相思全于世间，后来这个年事已高的延寿大师回到了天台山，在天台山最后传一堂菩萨戒， 引来了一万多人来受戒啊，还是大神的传授这些菩萨戒。这说完以后呢，大师只知道自己呢寺院已经无多了，现背门谢客啊，就像我们传印法师一样，现在是背门谢客，专心念佛，四生净土。于12月26日啊，大师这个早晨起来礼佛，然后告诉大众坐化而出，是72岁，生了42年。然后圆寂以后的话，合化很出很多的舍利。他在太平兴国年，他说大家把他的塔建塔于大慈山啊，作为纪念。后来这个圣朝皇帝赐匾叫做啊寿宁禅院啊。后面一个故事就知道了，就是说后来有人呢到了地狱底下，看到这个大师的这个像挂在阎罗王的身边，人家问就说是圆明寿大师在哪里，说阎王说圆明寿大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三明。那上品三明，上品三生在哪里？上品三生就在我们的诞上，告诉你。所以我们现在眼睛看都可以看到圆明寿大师，所以你祈祷他还是有用的，知道吧？所以他往生到上品一定是见佛，见佛就变十方，变十方就是我们心。所以呢我们拜他啊，拜他都是有用，他就在我们心里当下一念啊。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再即使把他这个净土的一些思想啊，再跟他说一说阿弥陀佛。